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接着要来看讲义的第48页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导师的这一部《摄大圣论讲记》啊。好，我们上星期谈到第一个经证啊，就是在45页这边啊，无始时来戒有没有啊？一切法等一，那个等什么意思？还记得吗？共同的啊，或是大家一切法都一样的一啊，共同的啊，共同的一啊，由此有诸趣，也就是有这样的一呢，或是这个戒呢？就有这个生死流转的诸趣，以及涅槃的正德啊，就是生死流转、涅槃解脱都依阿赖耶而有哦。好，那我们有问说，那中观依什么而有？还记得吗？啊，依缘起对吗？哈，那缘起它是一个理则啦，对吗？哈，依着缘起的法则，众生流转生死啊，因为你造了杂染的业，有种种的烦恼，那就会祸业苦这样的一个流转，对吗？哈，这个所以缘起它只是在描述这一个过程的一个道理，对吗？啊，它不是一个什么依的概念啊。好，那这个唯识它就有一个依啊，就是有点类似舞台啊，舞台听得懂吗？啊，类似啊，那把那个类似比较像舞台是如来藏啊，它不会变嘛，上面的人在演戏会变化啊。那这一个阿赖耶比较像什么呢？像会飞的那些天人啊。在云上面演戏是吗？像云会变化嘛，哈，它在上面这一个啊，就是有一些的活动这样子啊，所以阿赖耶比较像这个天人在云上面这样一个活动的一个情况啊，因为阿赖耶本身会生灭的，懂意思吗？啊。那依着这样的生命的法，上面才有这一个这一些活动来进行，对吗？啊，活动好，所以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的，所以生死涅槃都依于阿赖耶啊。那在转染环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先熏出清净的种，然后把阿赖耶的杂染种慢慢的对治，然后这个把它清除，完全的清除啊，听得懂吗？哦，那这些种子呢，就是这个圣道了哦，圣道智慧啊，哦这一些清净法，或是清净的心的活动哦，当然包含身心的活动哦。好，所以这个唯识他的一个教学呢，就以阿赖耶为中心来说明这个世间为什么会生死流转哦，那如何才能够涅槃解脱哦？好，那这个是唯识安利阿赖耶啊，从这个寄送所得知的啊。好，那再来我们就看到48页，在阿毗达摩大圣经当中呢，还有一个寄送啊。好，那这个寄送呢，在48页我们看到瓜胡二啊，这个第二经证。阿赖耶识的名字 习得名的理由啊。好，即于此中复说颂曰，这个词就是阿毗达摩大圣经啊，这个词，那前面提过了，这边用代词啊。好，那这个颂说什么呢？由摄常诸法一切种子事啊，这个是因啊。故名阿赖耶圣者，我开示，这个是果啊，它有个因果句了啊，因果句啊。好，那这一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先看角注105啊，105这个寄送呢，目前的这个范本我们还没有看到啊，但是大家会看到，105好像有范本的寄送嘛，对不对啊？大家看得懂吗？啊，至少知道这个是梵语，对吗？哈，罗马的转写啊，看不懂的东西，至少知道它不是英文，它也不是这个德文啊，它是梵语啊，梵语。好，那有三个版本有没有啊？那这些怎么来的呢？啊，这一些呢，就是这三位都是日本学者了啊，日本学者，他们根据《四大圣论》的藏译本，把它还原范本可能的一个情况。一个读法，听得懂吗？也就是他们可以根据藏文的翻译呢，因为藏文他在翻译梵语经典或是经论的时候呢，他们有编了一套这一个词书，这个词书就是这一个梵语这个藏语词什么意思？那它通常是翻译哪一个梵语词，从哪个梵语词翻过来的？好，那部书叫《翻译名义大集》啊，他听得懂了，就是这个藏语，然后这个字是从会通常对应哪一个梵语词，他们都有编一个词典来记录，所以他们就可以根据这一些藏译本的这个文句，然后这个英文叫 reconstruct， 就是重新拟构这个梵语它的一个语句了，语句。那因为梵语它有一些格位嘛，那藏语它会有一些助词、格助词啊，所以，但是它有一些格助词是有好几种可能，所以都要带一点猜啊，带一点猜这样子啊，所以大家翻译的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啊？那就是因为有一些语词，它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个格位的可能，但是基本上一些重要的字都有，这个一切法，还有事啊，一切种子等等，这些字都有，他们都有出现，但是在这个拟构，重构这个梵语 语句的这一个的一个还原呢，它不是真的还原，它就是模拟的啦，模拟的还原。好，那什么意思呢？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具有一切种子的事啊，这个事呢是关于一切法被摄场的处所啊，可以吗？它是与一切法有关而被摄场的处所啊，一切法被摄场的处所啊。因此呢， 彼呢，就是这个一切种子是被称为阿赖耶，被名为阿赖耶，这样的关于阿赖耶的这一些道理呢，被我向圣者教，因为梵语都用被动态了，就是我对圣者教导了，可以吗？也这个教导，这一种开示呢，被我教导，对吗？对谁教？圣者。用被动好像大家就不习惯，对不对？也就是佛对圣者开示阿赖耶的一些内容，就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了，也就是这个一切种子是它是色常一切法的色常处，就是一切法藏在阿赖耶里面，然后它就是种子的一个状态，能生功能，遇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它就变成存在现前存在的一个样态。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基于此阿毗达摩大乘经中还有一颂说到阿赖耶识的名字及得名的所以然。好，我们看到这个49页。好，导师说可以从第二句一切种子是说起。一切种子是就是阿赖耶识。他在相续的世流中具有能生功能性，就这个阿赖，这个他指阿赖耶识或是一切种子是了，就是阿赖耶识在相续的世流当中呢，这个具有能生功能性，就是含藏着许许多多的能生功能性，那这样的能生功能性呢，就如同种子一样，所以种子是譬喻这一种能生功能，可以吗？种子是一个譬喻，所以大家不要想说我们的这个心里没有一颗一颗没有这种东西啊，你看到如果打坐看到的时候要记得这一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懂意思吗？因为我们有时候在修学佛法或者修持佛法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经验，大家记得这都真真假假，真真假假，然后呢这些当然都是一个修行过程的一种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相状，可以吗？你会有这些经验，基本上就是心比较静了，这种相才会冒出来。对，心很乱，你不会有这些经验的，那就是心比较静，这些相就会冒出来。但是这些都是带着虚妄性的，反正这些都是一个修行过程，然后要记得要去检验修行的一个成绩呢，其实从我们的烦恼是不是越来越少这样的一个检验角度去来看，若心越来越没有烦恼，然后越来越慈悲，那这个是对，这个是又是更好的，那他当然他也是一种因缘和因为努力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变化嘛，但是呢凡夫遇到境界还是会有一些烦恼会升起，所以就是还是要去努力精进，不要觉得我好像功夫不错了，就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的精进，总之这个都当作是一个了解自己到达哪一个阶段了，其实还有蛮长的路要走的了，是到达某个阶段高兴一下就好，继续往前。好，那 这个能生功能就是这个种子了，它你不会看到这些种子了，但是就是所以导师说像种子，它就是一个能生功能性，因为它含藏这个具有就是含藏的这一些能生功能像种子，所以阿赖耶识就称为种子识。好，那接着导师就提醒我们，就是讲到种子识呢，那应该要注意种子与本识的关系，种子跟本识的关系，本论认为是什么呢？非一非一，这个要记起来，非一非一。好，那但是呢，导致后来的无性护法，这都是人名啊，无性护法侧重在总是不一的意义，那是非一非一的哪一个？不一就是非一啦，不跟非其实是一样啊。若用现代话叫什么？侧重总是的相同还是不同？不同，对对，大家要对这些语词要会转换啊。有些时候我们转不过来啊。好，所以总是是不同的啊，也就是种子不是本事啊。能持一切种子的才是本事，就是是持种，可以吗？啊，种子是种子，种子是是所这个所持的这个法啊，就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意义啊。好，那导师说固然啊，确实啦，这个样讲也有道理啊。就是在本论也讲到总是它是不同的啊，一就把它翻成同啊，因为不一大家好像有时候会转不过来啊，到底一不一样的啊？不一就是不同啊，对，确实是这样子啊。本论有讲到种子和是。它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啊，但是呢，导师说并不是可以这样机械的分割来说，它们完全不同，可以吗？啊，机械分割就是可以区分的开了啊，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啊。好，导师说，不但本论说阿赖耶识为种子啊，虚妄分别种子啊，本论与大圣传经论常以无始来的过患熏习表现阿赖耶的自体，这个熏习把它圈起来啊，这过患就是杂染的，熏习就是种子。就是以这个杂染种来表现阿赖耶的自体，阿赖耶的本质就是一堆杂染种子，所以阿赖耶视为种子，就是阿赖耶是种子嘛，对嘛？哈，这句话就有不异的这样的一个意涵啊，虚妄分别种子，对嘛？虚妄分别就是是的一种描述文字，可以吗？是就是一种分别，对吗？了别虚妄分别种子啊，或是虚妄分别是啊，也就是种子跟是它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东西啊。好，这些导师只是要证明而已啦啊，不懂没关系，不懂什么意思没，但是知道说导师这边要证明这个《色大乘论》，他有讲到。种子的不一，也讲到种子的不，种子跟是的不一，这两种说法都有，种子与是的关系，有讲到不一的情况，也讲到不一的情况，好，所以导师说呢，事实上啊，就他的理解啊， 实际上无着世亲的这个对于种与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他们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立场呢，哦，是侧重，这侧重把它圈起来，哦，侧重种即是世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哦，那侧重是什么意思？偏重，那它有没有不同的说法？也会有少了，哦，懂意思吗？所以它侧重就是它比较着重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有时候你会看到种跟世是别异的，大家不要惊慌，呵呵，也就是他的主张也会说明当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就比重上来说，导师认为比较多的是种世是一致的，哦，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哦，好，那这边导师就举了一个譬喻，大家看到譬喻眼睛就要亮起来，哦，因为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可以遇到的，哦，对吗，哦，譬喻就是我们的经验当中要来讲这一个很难懂的道理，哦，啊，但是呢有时候譬喻里面谁对应谁，这个大家也要，哦，眼睛瞪大，哦，让你谁跟谁对应，哦，好，导师说这如水中泛起的波浪，所以这边有两个法，水跟波，对不对？那要譬喻的就是种子跟世，对不对？二对二嘛，哦，那当的顺序没有任何的暗示，哦哦哦，就是水波嘛，哦，然后要来譬喻种子与世嘛，哦，好，所以波是动的差别的，所以什么五十页不能说它是一，哦，水是静的啦，哦，是一味的，波是动的，是差别的，哦，所以水跟波是不能说它是一嘛，哦，形这个体性就不一样，一个静一个动，一个一味一个差别，哦，好，水是什么？大家开始陷入沉思，哦，那读在这一段我们也陷入沉思，哦，不过我们看到后面导师会讲了，哦，其实世是一味的了，哦，种子是差别的了，哦，可以吗？所以这边的水应该是譬喻什么世，哦，那波呢种子，应该这样的理解应该是合理的啦，哦，水是静的一味的，波是动的，哦，好，这个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记得再回到这个49页，大家注明一下，就是后面会提到阿赖耶这个世跟种子的一个特性，哦，到底一味跟差别这样的一个特性，哦，后面会再提到，我们再回过来检查我们这边的理解了，哦，应该有去对过了，哦，好好，那还有，哦，就是这个课本，哦，我这边有一个注解，哦，好，我们看到50页，好，所以这个水跟波它的特性不同嘛，水是什么？一味的静的，对吗？哦，那波是动的，差别的，哦，好，那再来导师说离水就没有波，对吗？哦，虽然不同，但是波跟水不能相离的，所以不一不异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大家可以体会到嘛，哦，好，离水没有波，波的本质就是什么？水，对吗？哦，即水是波，即波是水，所以 这个不能说它是义、啊、所以水与波非义非义，若将波与水严格化开、啊、说它是不义，那导致说这个就太机械化了啦、啊、导致就不是很欣赏、啊、种子与本事的关系亦复如是，像什么水一样、啊、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波是什么？种子了啊、哦。水是什么？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哦。好，那在课本大家注记一下了啊、哦，就是在后面课本的第八十页呢啊、哦，老师有讲到种子是以事为体性的啊、哦，那跟这边的波的本质就是水。体性就是本质嘛，就是说种子是以事为体性，相当于波的本质就是水、哦、这两句合起来就可以理解种子对波，事对水这样子、哦、这种子是有很大的功用，能够摄藏诸法、哦、好，那这边导师要解释摄藏什么意思，这个种子是能够摄藏诸法、哦、好，那导师这边有解说摄藏呢，另外的翻译、哦、相当于摄藏这一个语词、有另外一个翻译翻成依住，在角注110、哦、依住、哦、就是这一个基多的版本，这个依住就是依止与住处、哦、所以摄藏诸法就是一切法依于这常事而生起，依这常事存在，所以名为摄藏，这样明白吗、哦、摄藏就是让一切法作为依止处、哦、一切法依着这样的一个事呢，然后能够升起存在，升起就是存在，存在就是升起、哦、再来，导师说一切种子是能作为诸法的摄藏，就是诸法的依的住处，依止与住处了、哦、给一切法作所依处、哦、但是这个句子是摄藏诸法、哦、就是让诸法来依止了、哦、就有时候这个汉语的这个翻译，它是诸法是受持，摄藏是动词，对吗、哦、那其实导师的解释是把诸法当主词、哦、然后它依于这个事而存在、哦、来说明这个摄藏的一个道理，希望、哦、大家会自己转换、啊哦、自己转换佛法，有时候它的不容易明白，就是这样子，你就做转换就好，摄藏不好懂，就是给一切法作为依止处，所依处这样子，因为它能够有给一切法作为依止处跟住处，所以它叫做阿赖耶，也就是藏、哦、也就是一切法藏在阿赖耶里面、哦、因为它是能生功能性还没有变成显现存在的状态嘛，对吗、哦、那它藏在哪里？阿赖耶当中，因缘和合，它这个能生功能性就会变成活动的一个状态，显现的状态、哦、所以就如同譬喻这些法藏在阿赖耶当中、哦、所以一般我们都念藏、啊哦、库藏可以吗、哦、那如来藏我们会比较念藏、哦、但念藏也可以了、哦、但是我们习惯念如来藏，因为它是宝藏、哦、像宝藏一样的一个如来在众生的身心当中，对吗？ 所以大家不要太纠结那个念法，就是能够明白就好。好好，再来最后一句，圣者我开始。那圣者是指什么呢？是指一切菩萨，包不包含声闻缘觉？它不包含声闻缘觉，要超胜于凡夫小圣才称为圣者。小圣跟自己等同，没有超胜，可以吗？他会读这一个。后面还有一句比较明显了，就讲到我于凡愚不开眼。那这边为什么大家会有异读呢？他说圣者 是一切菩萨，不一定是大菩萨嘛，所有的菩萨嘛。那菩萨最初发心就超胜凡夫圣者，可以称为圣者。就是最初发心，就刚发菩提心的菩萨也可以称为圣者了啦。那声闻缘觉就不是哦，这边圣者没有包含声闻缘觉，会吗？他应该不会有异议啦，因为刚刚好像有人读起来不太一样的理解，有一点好奇。是哪一句让大家觉得有？好，没关系。好，那佛对立根圣者，那立根圣者指的是菩萨了，才开示阿赖耶识。好，因为唯识他的一个教学，他比较着重在不共二圣的这个大圣的意义上。我们讲这一个大圣有含容易跟殊胜意嘛，对吗？懂意思吗？含容大跟殊胜大。在导师的阅读当中，他对觉得唯识他比较偏这一个殊胜，就是比二圣还殊胜这样。他中观他比较会去含容，就是他的教法是广大，可以含摄二圣的，懂意思啦，偏重不同，但也不能说唯识完全没有含容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啦，好，那这边比较着重在殊胜，菩萨才开示阿赖耶识。好，那这也是为什么在声闻的教典看不到阿赖耶识，因为没有跟他们讲，所以他们的典籍当中就没有，懂意思了，就大圣的典籍才有。好，那所以导师说对什么这个小圣凡夫是不开示，所以圣者相对就是什么劣者嘛，但这边应该没有贬义，他就是相对的，有圣就有劣嘛，圣劣。为什么对这一些声闻二圣凡夫不开示阿赖耶识的内容呢？因为他们的这一个资粮不够了，听了会有一些副作用，也无需领受这赖耶的妙法。再来我们看到这一个引经证了，这个如是且引阿吉摩证。这阿吉摩什么意思呢？阿伽嘛，这个吉闽南话怎么念呢？我不太会念，但是它应该是阿伽嘛这个音呢，就是阿含呢。所以阿含不一定指阿含经，阿含就是指圣教了，就是阿含这个字啊，在大圣典籍它也会出现，它就是指佛说的圣教，阿吉摩。好，那如是且引阿吉摩证，复何缘故？此事说明阿赖耶识，就是要解释这个是为什么称为阿赖耶呢？ 好，那在这一句很复杂啊，这边他的文怎么说呢？啊，要稍微对一下啊。他说一切有生杂然平法啊，就是杂然的有为法啊，于此色常相较于，就是两个法来这个做一个关系的一个配对，可以吗？啊，就是这个东西对于另外一个东西来说，一切有生杂然平法，应该就是这一个有为的这一个杂然法啊。那跟这个色常与此色常。这个色常就是事啊，跟这个事来关系来做一个关系的一个比拟呢啊，谁是果性啊？大家看得懂这个汉语吗？谁是果？杂然品法对吗？杂然品跟阿赖耶识来做一个比较，主持是谁？杂然品法嘛，杂然品在跟不同的，就是我们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一个对象来比嘛，哦，甲跟乙来比，那就是哥哥，对吗？哦，谁是哥哥？刚刚这句甲跟乙来比是哥哥，甲是哥哥嘛，哦，好，这个就是汉语啦，哦，大家要会读，哦，又及此事与彼色常为阴性，就是此事呢是阴，对不对啊？杂然平法是果，此事是阴，对不对啊？那与彼色常，导师解释为在这样的一种色常的关系当中啊，就这个事跟这一个一切法。这样的一种色常关系当中，事是什么？因啊，因的特性，因的一个地位啊。那杂然平法相对于事，色常就是事了。那杂然平法是果，这跟前面所说是一致的。阿赖耶识是因，对不对？一切法，特别是这边在讲流转生死的一切法，对吗？哦，它是什么？果。现在就两个法在比较嘛，阿赖耶识跟杂然的一切法，谁是因？阿赖耶识是因，对吗？哦，杂然有为法是什么？对，他就只是讲这个关系而已，哦，但是这个古文看起来就很难懂，是吗？哦，那这样懂了吗？哦，理解这一些句法，呵呵，哦，好，事故说明阿赖耶识了，哦，也就是阿赖耶识它有色常的一个作用，色常诸法的作用，哦，好，当然大家可能也不太会去看一些学术的文章了，哦，那我们在佛学院教学还是要去读一些，虽然我们不做学术，但是我们会去读一些学术的东西啦，也让同学能够了解外面这些做学术研究的人在想什么。那有些学者他就觉得导师这个解释跟原意可能不太一致啦，那么个人是觉得导师这样的解释跟这个色大圣论的一个这一段的文脉是一致的啦，哦，是相符的，哦，也就是色常是阿赖耶的作用，因为前面是杂然品跟色常，色常是事嘛，对吗？哦，那第二句就是此事跟色常，好像色常是杂然法，是吗？就两个东西在比嘛，哦，那大家不要就是觉得好像很很 很混乱，很难懂了、哦、导师这样的理解有它的一个意义了、哦、或是彼所设场，所设场就是有为杂然法嘛、哦、反正就是跟有为杂然法来比的话，事是因、哦、有为杂然法跟事来比的话，杂然法是果被所生的法嘛、哦、好，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特别是色常这个作用，所以名为阿赖耶识。这也是前面的偈颂讲到嘛，由色常诸法名为阿一切种子是，故名阿赖耶胜者我开示。所以讲到色常这一个作用，对不对？色常，第二个色常，获诸有情。设场此事为自我、哦、这边的设场就是执着的意思，所以他都翻成设场就很困扰了、哦、懂意思吗？他可能在梵语是同一个字、哦、但他意义都不一样的，懂意思吗、哦、意思 会不一样，梵语同一个字，但是在不同的句子里面脉络他意义会改变，但是玄奘他的翻译有一个特征啊，他希望尽量同样的字都对应同样一个汉语词啊，纵使他意思变了，还是用这一个翻译啊，那这个就会有一些困扰啊，就是读起来对中文的读者就觉得怪啊，但是如果对这一些学者来讲，他们很喜欢这种翻译啊，这个字就是对这个汉语词。就很容易还原这样子，懂意思了、哦、好，总之啊，就是获诸有情，色常只是为自我。这边的色常就是执着的意思了、哦、执着阿赖耶为我、哦、后面会解释、哦、大家不要困扰，因为就有学有法友说要解释文嘛、哦、所以其实文不太好懂，直接看导师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哦、好，事故说明阿赖耶，所以阿赖耶这边有两个意思、哦、都叫色常、哦、一个就是能够含藏一切法，对吗、哦、一个就是被有情执着为自我，一个是主动的功能，一个是被动的，它会 被人家认为是我。好，我们看到51页，导师今天就解释了，就是上面引阿吉摩证嘛、哦、阿吉摩指什么呢？就是圣教啊、哦、阿吉摩上面引阿吉摩，上面引了哪一个阿吉摩啊？答不出来。阿毗达摩大圣经有没有？上面引的阿基摩是阿毗达摩大圣经嘛、哦、可以吗、哦、所以它不是指这个四阿含的阿基摩、哦、阿基摩是这个玄奘的翻译了、哦、玄奘以前就是翻成阿含，那它不是指声闻的典籍，它是泛指一切佛所说的圣教圣典、哦、所以这边的阿吉摩指就是哪一部经？阿毗达摩大圣经。他大声的勇敢的讲，所以我想说你们是不是还听不懂啊、哦？因为要确认一下，因为这个课有点难、哦、所以要确认一下大家有跟上啊。哦，要不然这个摩托车往前开，结果、欸、你还在那边调整裤子。有个广告就是停红绿灯，后面的人站起来，结果那个摩托车一开走他还站在原地。要确认大家有坐在车上。好，那这边导师有先做一个提要，就是阿赖耶是印度话，玄奘翻译为藏， 那这一边呢，本论就这一段啊，从这个直摄长，摄长就是第一段的文字，有没有？一切有生杂然品法这一段摄长可以了啊。那第二段或诸有情这一段，大家写个一跟二了啊。或诸有情这边，玄奘还是翻摄长对吗？导师这边就用什么直长啊？好，反正就是阿赖耶，就是一种长嘛啊，它是能够含摄一切法的长啊，跟被执追执取为我的长，可以吗？啊，就是两种长嘛啊，阿赖耶就是长的意思啊，所以大家多听几遍，慢慢就会熟悉常啊，阿赖耶啊。那前面的修饰语跟后面的这个语词是什么关系？大家一定要跳脱我们日常习惯用语的一些思维啊。这个佛典的这一种语词啊，啊，三个字的、两个字的并在一起的时候，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个理解方式啊，所以大家要去习惯啊，要不然大家会觉得，哎，这个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应该是你不是他跟你不一样，是你跟他不一样啊！你要去了解他怎么理解啊？因为我们都习惯用这个自己的方式嘛，啊，这个是玄奘的翻译啊，或者古德的翻译，我们要去了解他这个翻译的一个结构要表达什么意思啊，就是用这样的心情来读就会比较舒服一点了啊，要不然会觉得为什么他要这样翻啊，他已经这样翻了，就不要再去怪他为什么要，你就是去想诶他想表达什么啊，这样就会比较顺啊。好，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在这边休息啊。那后面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下课休息10分钟。